新约的使徒行传其实跟旧约的叙事文体有非常类似的解经的原则。我们现在教会在读这些叙事文体的时候，其实我们会有一个不一样的假设前提。我们在读旧约叙事的时候，感觉上我们就是在读以色列人的故事，我们不会立刻想要效法他们的某一些的行为。可是我们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无形当中我们会认为这个是整个教会历史的先例，也就是说我们似乎要仿效使徒行传的教会生活，仿效他们的教会模式，仿效他们在信徒当中所实施的某些互动的原则。我们会认为当我们都效法使徒行传的外在我们所看见的这些的教会生活，就会带来教会的增长。我们会认为说使徒行传就是历代教会的典范。真的是这样吗？让我们今天来探讨使徒行传的解经与释经的时刻。其实我们的要点就是说，我们要挖掘出路加在写作使徒行传的时刻，圣灵引导他写了些什么，是怎么写的，究竟路加在写作当中他的用意是什么。真的是要我们照着他所写的教会生活模式来照着做吗？首先，使徒行传呢，它是历史，就是路加呢，他按照年代的先后次序，按着某一些他所认为要向当时世界的提阿非罗大人来做的交代，其实是延续着路加福音。可以说，路加呢，是一个非常棒的历史家。他把整个耶稣的生平以及初代教会的发展，就把它放在当时历史的框架当中，让我们知道它真实发生过。整体而言呢，大概就是只有当时最初的教会历史的30多年的时间而已。他所写作的模式是非常有次序的，他仔细的记录初代的教会所发生的事情。使徒行传它其实也有某一些方面的神学关注，他不是只是在做报道，他要人看见上帝的作为，以至于路加在选择材料，圣灵在引导他用最准确的用语写下了在这段时间上帝透过教会所成就的事情。在编辑整个使徒行传当中，他是有目的的，他要叙述主后第一世纪福音的进展，教会的发展。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除了是历史，它更是一本神学的记录，要记载上帝的作为。路加在整体的叙事和整个大段落当中，我们要透过适当的解经的方法来挖掘出路加的信息，而不见得是我们自己想要知道什么，不是出于我们的好奇，不是出于我们的需要，而是容许圣经来对我们说话。所以第一步呢，就是好好的整体性的阅读，最好一口气读完。在每一个事件段落的起承转合当中，我们大家可以了解路加他所看重的主题，以及他在这个主题前提的引导之下，他有些很自然的分段。首先我们会第一个发现啊，第一章到第十二章主要人物呢是彼得，而后头的13到28章主要人物呢就转移到保罗。另一方面，从地理上来看，1到7章是耶路撒冷，8到10章转移到撒玛利亚与犹太全地，11到28章似乎往地极来发展，也就是使徒行传1章第8节所提到的地理方面的进展。所以似乎这是路加本人很明显的在写作使徒行传当中全书的一些的关键点。这个全书呢，有很明显的有6大段落都有非常类似的结尾语。第一个大段落当中，最早期耶路撒冷的教会记载了彼得的讲道，以及他们在犹太的背景当中遭遇逼迫被反对，而其中 五旬节事件里面有一些说希利尼化的信徒，还有说亚兰化原本的犹太人信徒之间开始有些冲突。六章七节，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然后第二个段落讲述福音首次在地理上的发展，因为斯提凡的殉道，这许多说希利尼化的犹太籍基督徒把福音带回了他们所散居各地的家乡。所以首先会记录了撒玛利亚人他们怎么样成为半犹太教半犹太民族的第一批信徒。九章三十一节，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是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第三次呢，从九章三十二节开始讲述福音首次传给外邦人，以哥尼流的信主为关键，在整个的使徒行传里面被叙述了两次。哥尼流的重要意义在于他的归信呢是直接由神而来的行动，神透过彼得来引导哥尼流家信主。彼得是公认的犹太基督徒宣教的领袖，以至于这个关键点使得福音开始突破了犹太人单一族群。这一段落呢会看见福音转移开始进入了安提阿教会，被这一群在五旬节在耶路撒冷信主的人因着遭遇逼迫四散，把福音带回了安提阿，安提阿教会被建立。在十二章的二十四节，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接下来的第四个段落，福音第一次在地理上扩展到外邦世界，保罗是领袖，犹太人变成在这个段落当中开始拒绝福音，因为教会接纳外邦人，犹太教的信徒开始有一些的不一样的反应。所以这一段经文记录了耶路撒冷的教会举行会议，讨论是否要接纳外邦弟兄。所以这一段是非常重要的关键点，往后的经文就会开始记录了保罗如何四处旅行传道，将福音带往外邦世界。在十六章第五节，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所以第五个段落从十六章第六节开始就叙述福音在外邦世界当中不断的西进，一步一步的扩展，甚至因着马其顿意象进入了欧洲。而同时呢，犹太人又不断地拒绝接受福音，所以这福音的进展跟福音遭受逼迫这两条平行线是不断地发展着。十九章二十节，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最后第六个段落从十九章二十一节开始就叙述使徒保罗他带着福音，其实也是带着锁链到达了罗马。从保罗受审，每一次受审都是被宣告无罪。结尾语二十八章三十一节，保罗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我们很明显的看见这很类似的六个段落，在这每一个段落似乎路加在叙事在报道当中有一个记号，类似的结尾语来分割而成。整个福音进展的流程就是这样子的顺畅，从耶稣基督被接升天，他们等在耶路撒冷，然后在犹太人的环境当中他们开始有人信主建立了教会。所以当我们很快的从纵览来看，路加要写的是讲述福音的进展路线是如何受圣灵的引导，而福音又不断地遭遇逼迫，特别以彼得的受审、保罗的受审，似乎路加要强调福音在整个的犹太世界、外邦世界它不是一个非法宗教。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是在罗马的刑罚当中被钉十字架， 其实被钉十字架的判刑往往是叛乱罪。如果当时的外邦世界当中对耶稣的认识，耶稣是一个罪犯，而且是叛乱罪，有谁敢跟随耶稣做门徒呢？似乎路加在交代福音的进展的时候，他也刻意的让整个外邦世界必须准确的认识福音的由来，福音的发展，到底耶稣是谁。所以透过保罗在整个使徒行传当中的讲道的篇幅，他的场景往往都是在受审的当下，被告席上成为一个布道会的讲员，而在他宣扬福音，其实也是为自我答辩的当中，结尾都是被宣判无罪，他并不是一个罪犯。其实也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所定的政治刑的罪名是自称为犹太人的王，似乎是叛乱，可是他是完成救赎的上帝的计划，他的复活就是最大的见证，而耶稣复活升天降下圣灵，就是以大能显明他是上帝的儿子。犹太教呢，在主后第一世纪整个罗马的世界当中是受到相当的尊重，而犹太教的体制容不下耶稣基督把他钉了十字架，那么跟随耶稣的这群人是否都是罪犯，因为被犹太人被犹太教所排挤逼迫。在路加的写作宗旨当中，他带来这样子的目的，证明了使徒们所传的福音绝对不是非法宗教，是在主后第一世纪可以被外邦人以及被犹太人所接受、所高举、所追随的。所以当我们从这个纵览的角度来仔细的来研读使徒行传，我们不看每一个个别事件，却看在整个所有福音的进展，不论是主要的人物，不论是地理性的进展，我们反而可以看出这是路加写作的非常重要的宗旨。我们一般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最喜欢去找出圣灵是怎么样的工作的啊，我们又很喜欢如法炮制，看圣灵怎么样降临在某些人的身上，有些什么样的外显形的表现。在今天的教会当中，当我们缺乏属灵的能力的时刻，我们都很期望能够复制使徒行传这些信徒、这些使徒得着能力被圣灵充满的这些历史事件。路加写作使徒行传当中并不在乎把事件一律标准化，就算是非常重要的各个群体归信基督，有包含了信而受洗以及圣灵的降临，而这些外显形的现象呢，路加似乎也不在乎要把它标准化，是先信后受洗或是先受洗再信，到底圣灵降临当中有方言或是没有方言，而圣灵的降临是使徒们有按手或是没有按手。我们会发现路加的写作当中并没有把这些关键事件，我们认为的关键事件，去把它标准化，在各种形式路加会准确的记录下来。其次呢，我们也看见路加他在写作福音进展的当中是有一些典范的形式出现，在福音的进展在不同的群体当中移动的时候，一定有圣灵的印证，一定会在这个群体当中福音带来了翻天覆地的改变，而这个改变其中的典范不只是说人心归正，所谓教会复兴，其中我们必须承认这个所谓的典范性还有包含了逼迫，还有包含了门徒背十字架，面对逼迫挑战的当下，一律都是在福音进展当中的所谓典范之列。所以似乎路加在整个写作的整体的文脉里面是有兼具这个典范性，是整体的福音进展，而不在乎个别的事件。我们可以从准确的解经以及释经应用来看看我们怎么样经历圣灵的能力，怎么样在路加写作的笔下当中，我们不是只有学表面的一些的现象，我们真正认识福音的进展以及圣灵的角色。所以这是我们在从使徒行传的整体的纵览当中 最基本的，从它的文艺脉络、历史背景，我们可以掌握的其实是非常丰富的信息。我们所最喜欢、最在意的，反而是路加所省略的，譬如说使徒的生平。那其实所有的使徒们都有四散去传福音。我们晓得在教会历史当中，那位多马后来是到印度去布道、去宣教，可是路加单单记录了保罗这一个福音的队伍，所以他没有把所有的使徒都记录下来。那么路加所省略的呢，还有包含我们最想知道的教会组织，他并没有仔细的记录教会是如何建构组织的，他只有很粗略的标明说，当希利尼人跟犹太人一起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当中，他们因为文化隔阂产生一些冲突的时候，这一段路加有写，可是却没有很仔细的写。那么后来在外邦教会有些什么样的制度呢？是长老智慧呢？是会友智慧呢？他并没有记录。也很明显的，路加所写作的从犹太人到撒玛利亚人到外邦人组成的教会，他这是他主要要交代的进展。所以福音的传递呢，你可以看到它的中心最早是在耶路撒冷，之后转移到叙利亚的安提阿，然后以保罗把福音所带到当时世界的中心罗马，然后使徒行传就硕然终止了。明显的，这是路加写作的目的。在路加写作的整个的宗旨文脉当中，他并没有要把每一个教会建立福音传递的模式作为一个标准化，他只有强调归信的要素就是接受洗礼以及圣灵，并没有加上所谓犹太教所要求的某些的定规，或是在外邦世界当中有些特别的文化因素，而一些特别的圣灵在某些群体当中的工作，其实是要交代整体福音的进展，要激励我们每一个历世历代的属主的儿女，我们都继续在圣灵的工作、浇灌和能力的应许之下，把福音继续向普世传递。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继续使徒行传的延续，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在写着使徒行传第29章。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每一天赐力量给我们的圣灵，让我们真的看到你是不偏待人的神。在初代教会你在工作，在今天主后21世纪仍然在工作。求主引导我们，让我们乐意将船开往水深之处，照耶稣所应许的，你所做的事信你的人也要做，而且还要做更大的事。帮助我们不是拘泥于一些外在的现象、一些个别事件的情境，让我们都有不断的渴望你今天要透过我们继续做新事。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